那刚刚呢，大家提了，就是你看有一个有人呢、啊，他佛学学得很好，然后但是他却用这样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情境啊、人事物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从说不出他理论破绽在哪里，可是呢，你会觉得就是憋脚憋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等他我们把它开破以后啊，这些事情呢，你就会觉得他太离谱的错误了，变成他是这样。佛学名相啊，他朗朗上口，理论好像也可以朗朗上口，但他没有把握住那个佛法，他在于所谓的人的善还有自我的要求的觉观的提升，他没有放在断惑修正上，他只把它变成是在对情境上面的一个诠释的方法，诠释的方法，而没有把它真的放在修行上面来说。多数现在很多人用佛法来用诠释学在解释佛法，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子，但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好，七十六页呢，所以呢，如果凡夫的心不能够断的话，再好的名相啊，从他那里出来，全部和四大烦恼相应啊。四大烦恼就是他懒惰上，我痴、我慢、我爱、我见啊。所以凡夫心如果没有断绝的话，凡夫心不绝，无一法不是见啊，可怕哈、哦，非常可怕。所以呢，而且你有时候听到似是而非的知见的时候啊，你要回头检验一下自己对佛法的知见甚知甚解到哪里，不要被人家带着跑。像刚才那个说出来说，我看你们都没有人可以开破它，这很危险哎。如果在你面前这样说，你常常这样说，说的话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也会落入这样的思维哦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哦。这样清楚吗？嗯，好，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。所以你要有警觉心，其实七页你要有警觉心，你还有作意，能够善巧作意的心。警觉就是你能够杜绝不好的，那作意就是让你好的提升起来，把精益内化。那这时候你要有承担自己的过错，看透自己的能力，还有这个勇气呀、啊。然而呢，你看那一天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，我那天讲说、哎、这个是是非非怎么样，想了几分钟以后啊，自己对自己会笑出来，哎，我怎么这么多是非啊，在我的心里面自己会这样，那时候是很在笑，可是会很气自己，哎，佛学都读到这个程度了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，会很怄，很怄自己，哎，会很怄。而且有时候真的脑袋啊太久都没有接触啊，有些东西就忘掉了吼，然后好怄。然后还有一次啊，那天他们学员啊，你们不是去我们那边玩吗？然后我们那个老大怎么请来照相都请不来啊，哎，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有点快要那个不舒服了。然后啊，等你们走了，心里就在笑，自己又在这跟自己讲，嘿，你看他们都还笑这么灿烂的照片，那大概生气的只有我吧，没有人在生气。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拙，他有时候都会像那你晚上一打坐啊，你当天的时候状况啊，就这样子检讨，会检讨。他有时候甚至这一刻过完就在检讨下一刻，然后那个检讨的时候啊，你才可以等于是说我们才会有往前进的能力啦。然后检讨的习惯了以后啊，当自己做错之后接受度会很高，然后对于别人的错或别人对待我们的接受度也会很高，因为就变成不会是用自己的这个我执我所去反映出来，而变成说先检查，然后先检查说马上检查不是谁对谁错，是检查我有没有情绪，会变成先检查情绪。那因为你一检查情绪以后，做出来事情的态度啊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就会变成是这样。所以那时候不是检查谁对谁错，而是检查情绪，会变成只是检查情绪，那个蛮好玩的。然后之前有同学跟我讲说，老师你讲的课啊好像我们都大概懂你要讲什么意思，可是我觉得那离我现在的好远哦，我觉得不会，你听我这样讲，听到一个阶段以后，你会就会慢慢的变成你在做事情，你可能没办法是像打坐习惯的人马上检查情绪，但是你会练习检查情绪而不检查对错，对不对？这就不一样了，就是你会改变你思维观念，可能不是你是透过禅坐的觉察观而来，你是透过你处理事情的方式改变而改变，这也是可以的。有两条途径嘛，一种是你透过你的修行，然后慢慢去检讨，你才发现原来 以前是叫做检讨是非，现在叫做检讨自己情绪和懒慈心，是就是智慧程度多少。然后我这是摸索，然后透过几年的禅坐，然后累积。那你们现在可以透过什么？你知道这两者的差别，你直接改变你像下次跟面对事情你的处理方式，你就少掉摸索的时间。所以佛陀他透过他的修行，他这么多阿僧祇劫的修行，他把他的教诲传给我，就是减少我摸索的时间，让我直接用正确的方式去对处理事情，这样了解。所以我们也就在学这个。那下面就告诉你啦，所以名相朗朗上口啊，旁边的人对我们的关注有时候会让我们迷失在我吃我慢我爱。那怎么去面对自己，把情绪懒直愚痴都放掉，这个反而被忽略掉了，就会不被忽略掉了，反而用很多名相诠释在解释，让自己的行为更好，让人家的对我们的关注啊更提升，这样就很危险啊。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？翻到78页。所以呢，意识要作意，那作意有善作意、恶作意，那这个作意必须要有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叫做智慧啊。那智慧是用来观察跟关系的，怎么样来关系呢？就是知对错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刚才就告诉你们啦，透过佛陀的教诲，广闻经教，学习贤圣啊。那广闻经教呢，有什么好处呢？79页。第一个，知所因行，就是知道该做的是什么。第二个，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，佛陀的传承，他累积的经验传承，那我们很快就可以修正我们的处理方式或我们的生活应对方式，所以知道该怎么去做，就省下你摸索的宝贵时间，而且累积正确的真善美的资粮啊。好，翻过来80页。那广闻经教呢，可以让我们来审查自己啊，而且广闻经教的必要性呢，也就是在于审查自己。所以刚才告诉大家啦，那个说得很好的啊，他用空来诠释他迟到的行为的啊，他就是漏掉这件事情。广闻经教的必要性是做什么的？4个字，审查自己。不是在跟别人讲这个情境是空的，是观察自己有没有把自己的放空，把自己放在最先放下，然后把别人的立场先拿出来想，是怎么有没有用来审查自己。所以契经这个良药啊，跟甄别，就是我们要契合经义，我们了解佛法的经这些内涵是为什么，是回观自己，审查回观，用勇气来承担面对自己的不足，智慧不足，善巧不足，注意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有没有情绪懒直啊。所以下面就讲啦，猿人，你是我们是猿人还是凡夫？只有人无人饮水，人暖自知啊。好，这个单元呢，转世成智大概有个基础概说，那刚后面呢，就是你要累积经验为判断准则，这是另外一个单元哈，在81页。我们把这个单元也看完，这个单元很简单，好不好？把这个单元也看完。个人的累积经验为判断准则，请翻到82页。他举了一个小学生的例子啊，这个是小学3年级，叫做小三。所以说不是小三这个人，是小三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印象。小三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代课老师啊，让12位同学到台上去，2个人一组，然后一前一后，后面的人就把前面的眼睛给用手把它蒙起来哈、哦，然后叫前面的同学在黑板上面画一匹马。结果呢，老师的意思是要告诉你，你蒙着眼睛就不可能画得像。结果没想到叫上去画的那6个人啊，有一个就是画得很像，所以这个老师就接不下去了，这堂课就接不下去，跟他准备的资料就不合了，他就反而生气，他就怎么办？83页，他就指责这一组作弊，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。后来呢，这位同画画的同学就讲，就不再出现在这个美术课上面了，因为这老师他第一个丢脸是丢什么？他准备的教材接枪接不下去啦、啊。这件事情他要叫讲学上去之前，他一定有很多开场，很多假设嘛。好，然后结果这位同学呢，因为他本来就很会画画，然后他就跟同学，他就很生气啊，就跟其他同学说啦，就结束了以后他不来上课，他跟其他同学就私底下聊天就说啦，84页哈、哦，他的本来就会画画，而且这同学说啊，当你把眼睛蒙起来的时候啊， 你反而可以很清楚的浮现那个图像啊。然后我摸眼睛蒙着，变成我只要去感觉我画出来的那个东西啊，反而更容易。然后这个呢，是我小学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就会那时候就想到，原来个人的经验为判断准则。我们画不好，蒙着眼睛，就会认为别人蒙着眼睛也画不好，会这样子去做那所谓的涟漪效果，去推测别人。那这样子是错的。就像有人喜欢吃甜，有人喜欢吃辣，那你们知道吗？很多人养狗都让狗跟吃你一样都好吃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吃什么好吃就给狗一定这好吃啊。你们知道狗不知道咸吗？它只知道甜吗？你觉得很甜很难吃东西，它觉得很好吃，它有甜的味觉，它没有咸的味觉。所以狗很多跟吃我们的料理的时候，它们会肾脏会坏掉，会脱毛，因为狗没有咸的味觉。你给它吃盐巴很咸，它都不知道咸，它不会挑剔，它不知道苦，咸到变苦的感觉。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就狗狗来，然后辣椒什么的，我以为姐姐也推测，我不好意思用人做比喻啊，拿狗狗来。那就像瞎子摸象，这大家就比较熟悉啦。所以那个一群瞎子啊，他摸象啊，那因为他不知道象的整体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看了这个整体，就个人站到的地方就觉得他摸到的就是那个整体，而不知道他们都只是摸到部分啊。所以七嘴八舌啊，就是没有一个人说的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八十六页啊。所以在理性的时候，一般像现在大家，我们现在都是属于理性状态，你在听课，你们都在学习正确的思维，你们都知道不要妄下断言。但是我们常常都认为我们掌握了事实，也是很可怕。好啊，那我们掌握的事实事实上就是用我们的个人经验来诠释出来的事实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的个人经验事实上是不是很像电脑资料库？好啊，那这样问题来啦。87页，大家都知道电脑资料库啊，你要做市场分析、投资分析要准确，是不是你的资料库要详尽，你的分析才会准确。那个人经验如果是像所谓的资料库的话，那我们个人经验能不能像电脑资料库丰富详尽？有时候好像有它的限制哈。然后除了这个限制以外，再来你回馈你反映出来的时候，还有接收出来之后，是不是要必须要荧幕啊、键盘啊、什么形体，那这样子全部接好以后，是不是变成一个形体而已？那你还得89页，安装很多的软体，安装很多的软体，然后加上你的输入资料库，这时候还要给它什么泡，对不对？给它动能才 OK， 它才可以运作啊。那这样子譬喻起来，89页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像电脑一样来解析？我们有运行的脑袋呀，我们需要什么所谓的暖顶，那个暖法就是命四暖嘛，命四暖，那个暖呢就是你体内的动能，命四暖，那就这个动能啊，你就需要这些动能啊，你还有这个色身啊，就是不是也就像这样电脑的组合起来来说，譬喻来说的话，所以我们也是一个组合的机具体。那这组合机具体呢，我们一般会说叫做五蕴。所以五蕴呢是一个暂时合合的机具体啊，它只有一个假名的安立，而没有一个实体。就是所谓的实体，就是永远不变的一个定性或本质。我们来说说看，有谁要让我当例子呢？我们假设说叶海棠好了，班上年龄最大的是他。叶海棠现在几公斤？
42.8。
好，42.8。我们这位70-80岁的前辈，他说他是真。那以前你在当登山导游的时候，大概多重？50。那你看，你那时候叫做叶海棠嘛，现在也叫叶海棠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有没有变？有哈。但是我们叶海棠，那个叶海棠这个词是假名，假名安立在他身上，就像顾一鸣，他是不是安立一个名称在他身上哈？然后呢，再来。这个假名它随时都在变化，如果为什么它会变？因为它是一个原成法，如果它不是一个原成法，它不会变。那应该呢，保养品第一个没人卖，因为所有人出生就长那个样子，不会变，就不会大也不会老，就长那个样子，叫做不会变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说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假名，没有一个实体。所以有一个称为您，称为人的您，也有个称为我的人，对不对？ 好，那但是这些情况下呢，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，所以它随着时间流转，就是哇哇的啊、哦、这样子嗨嗨嗨，从妈妈肚子出来啦，然后又嘴巴闭起来，叮叮呢就又离开这个世间啦、啊，来来去去，谁料得准呐、啊？都料不准，对不对？好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五运九十一页，五运呢，色运、受运、想运、行运、识运啊，我一般简称叫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哈。那色运就像是我们譬喻成为叫做硬体，那识运呢就像是软体资料库。翻过来九十二页，那我们把受运跟想运呢当成是他对外界接受的一个反应，就是像是外境对生理的反应。外境对生理的反应就是打到红框框上的吼，那黄色代表是意识嘛，刚才是把它譬喻成为意识，就是所以说那个红，那外来讯息打到黄色的话，就代表是属于外境对心理的反应。那你的身体会不会对心理有反应？所以叫做运体讯息。然后心理对心理是不是有所谓的情绪，对你的心理又会有反应？有时候一个念头拉着一个念头一直起来啊，所以它就属于心理对情绪对心理，那又属于内部讯息，我们就把它大概分为这样子来说。那还有叫做行运，九十三页。那这些东西进来以后，你是不是会有内部心理对上情绪，也会告诉你这个情绪是对还是错？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，你情绪起来以后，你会去检查情绪，还是你去检查是非？这是不是属于情绪心理对情绪的检查？还有心理对生理的反应，就像调身啊，这也是算是心理对生理的调整。然后心理对像外境的反应，直接他说一句话，他没有打到我的身体，可是这句话直接进了我的心，所以叫做心对外境嘛，就是我直接又回了心里面有个念头起来对上这个外境。然后呢，甚至他碰到，像我碰到了你，这时候我有没有打到你的心？没有，我叫做碰到你的身体，然后你的身体再给你的心一个反应嘛，就是这样子过去。那你回头也是这样，可能会这样过来，身体对心理，就像什么时候打到你的那个麻筋的时候，自动就会弹，那个就是没有经过心理，而是直接外境对生理，生理对外境。好，所以这些反应呢，交合奏交来交错以后啊，就会存在你四运当中的某一个地方。那有人就把这个四运分成八类，就像维士说的啊，维士有所谓九个或八种，对不对？那就假设我一般最常听的就是叫做阿赖耶识，就是第八识，那当做这个资料库啊。所以前面我们刚才就有叫做什么相应阿赖耶识的见，相应阿赖耶识的见，见相应阿赖耶识的见。好，再来九十五页。所以那些存到阿赖耶识里面啊，这个仓库啊，就变成是像我们的资料库啊。那有些不是这辈子存的，有些是累积的，就是过去累积下来的。那这些累积下来的，还有我们这辈子学习的，就会成为我们的分析判断或者反映出来的一个模式，就是反映出来的模式。九十六页啊，那这样的一个反应模式呢，都进入了以后啊，他这些选择的经验，就是不论你是生理心理的，反正全部他都收进去，收进去以后，这个经验，你们看到这右上角那个图，它就会回馈再回到你的下面这个圆的图，成为外来讯息以后，你再回馈出去的讯息，而成为资料库的一部分，就是这个经验啊，也会成为你下一，就是你前一刻的经验会成为你下一刻阿赖耶识，就听得懂吗？我现在这一刻的这一刻叫做这，我现在这个是阿赖耶识的，那它会成为它的一个选择的资料库，就是它对外的模式反应。那它既然对外的模式反应会成为它下一刻又累积进去嘛？就会一直扩充，一直累积。所以这一刻，如果他可能原来大家都假设都是立足点一样，但这一刻一个从善，一个从恶，这样子来说的话，到中间终止这一刻的时候呢，他这两个就会合起来。那这时候呢，从善的这一个，他的这里面就增加一个善，这个增加一个恶，再累积两个他善跟善的时候，再过去，有没有越差越多？所以这比例就会差距越来越大。所以我们第九十七页 分分秒秒都在创造下一刻，也引导着下一次面对反应的锦囊妙计多不多？锦囊妙计多不多？那我们如果说从那个圆饼图，我最常讲的是像圆饼图，圆饼图，记得这个圆饼图嘛？就是当你现在四分之一都是一样，假设一个人活100岁，他25岁之前，他们两个生活模式都基本上一样，叫做不善不恶。然后之后呢，开始了到50岁，一个走上的就是学佛，然后学善，然后善解，各种都尽量往善的地方走。另外一个他呢，就开始走上错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从50岁到75岁的时候，他们就所谓的在回顾人生的时候，一个回顾人生是用正知正解在检讨，汲取经验，然后改善，然后再做局观；一个回顾人生是不断的在做调回，哎，我怎么这样，我怎么那样，然后都没有去想要该怎么改善。然后这时候到了75到100的时候，累积起来，落入调回的他的后面，他代表他决策智囊团都还是没累积到100，算完的都没有。那另外一个呢，他走通过学习是25到50岁，透过学习，然后学习正确的做事的方法，然后之后他50岁到75岁，他透过人生的回观反，然后还有检查，然后去修正。所以当他75到100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已经开始累积到很多智囊？100头头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带到下一次的时候，哪一个的智囊团比较高？就这一边。那这个的智囊呢，就是可能就会人家说什么，他就反映出恶的事情，就这样子出来，就会出现出他们的行为差异。所以呢，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，也就回头去探讨，每个人都不一样的。那你现在呢，色受想行识是讲这样子，那你要下手要从哪一个五蕴全部下手吗？去美容下手，还是从哪里下手呢？行，从行运，99页说的行运是反应的选择，所以它不是报，它不是报，是有抉择的空间，你可以选择你怎么反应出来，然后这个反应会成为下一刻的经验，就是不断的累积。那另外几个是什么问题呢？98页，98哈，因为色蕴是属于报，你投胎来就长这样，男生啊女生啊，基本上你的性格啊就是长这样，所以这是色蕴啊，色蕴的话就像那个长相啊什么，我们一般都认为说它属于报，比较不会改变。那你要改变，必须要动过非自然的，对不对？那世运呢是过去的累积，所以它也是属于报。那受运是承接的角色，也是报。那祥运是属于直取的角色，那直取是第7世对第8世的直取，那它事实上是无法自主，它也是报，也是报。所以只有我们就从行运入手。那行运入手呢，来100页。所以从行运入手的时候呢，当我们选择不同的反应的时候，就下面这里有个图，你的色蕴就是外面的根层次相合，色蕴就含刮了有我们自己的内五根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自己算是五根，那外面是不是有6层，然后还有内6根外6层合起来进入6世，就是根层次相合，然后这个触完成以后反馈到受想行，然后这些反应就会累积成为到下一刻四蕴里面去，有没有找到？那这时候呢，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101页它就告诉你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下一刻的四蕴它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，它是开放的，它是可以改变的。所以缘起呢是一个很好的，它是一个很积极的理论，而且他认为说你既然你的下，你随时随地在改变你的下一刻，所以缘起它是充满了一个创造性的，而且是积极性的。所以很多人都说，都把缘佛教的因缘啊，因缘观当成宿命的，是错的。我们讲的是什么？是造命，是积极的，然后是充满创造性的，有无限可能开创性的，这叫做缘起。要不然如果是宿命的，那你干嘛要成阿罗汉，为什么要成佛？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它是积极性充满创造性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现在进入一，进入二，世运进入的时候来做改变，来翻过来这个单元最后一页102页。所以行运呢，它是反应的选择，你有抉择的空间，而且呢，响运、行运呢是世运的呈现。 日本的道之道呢，就是由四蕴入手，四蕴入手。那你由四蕴入手的时候呢，这一刻的决定呢，会成为下一刻的四蕴。你们看到那四蕴里面写上一跟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从四蕴来入手。那四蕴怎么入手呢？它后面就会告诉你啊，你必须要学善作意。那这个善作意的四蕴的入手呢，各位请你翻到那个120页，有没有看到五蕴有一个图？120页，他说这五蕴有四蕴，四蕴这五蕴是四色受四，然后受想色受想行。那这五蕴是表达我们是由色受想行识组合成的积聚体，可是我们讲转世成智的这个世，并不是指四蕴的整体哦，不是指四蕴的整体。那转世成智的世，它不是指四蕴的整体，因为转世成智的世啊，它这个世是含刮了第121页最上面那个图形。我们先看图形，它是有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莫那识、阿赖耶识，有没有找到？那这个前五个是属于对外窗口，他没有选择权，就是人家给他什么他就接受什么，所以说他这前五个是属于对外窗口。然后阿赖耶莫那识第七个他是直取的，他是报，那阿赖耶识他是一个仓库是接受的，所以中间你可以处理的自主的要去转变来开始再提起来下手处，你要下手这个地方，你要去转的这个地方下手处是第六识，你由意识它是前五识的司令，而且你可以改变，当你要直取的起来，就是你情绪懒直要起来，第七识去直第八识的时候，我所的时候，你可以透过你的意识的觉察训练直接去调整你第七对第八的直取。好，那请看到124页，这个图你有看到上面在左上角有没有色受想行识，那边写上一个零，你有没有看到数字写上一个零，然后有个画上一双布鞋，就代表从这边起步，你从四蕴入手。那四蕴有分上下面，是不是开成八四，在中间的那一排有没有看到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赖耶识，有没有找到？所以你四蕴要入手的时候有八个给你选，你要选意识，第六个意识，所以它写什么写上一，你从这里进来是第一步，第一步你善作意，就是你去学习禅修的方法，然后你这样的禅修的方法，你先从基础的思义，用思义就是用所谓的世俗世间法去观察世间法，或者观察可思议法，而后成就出不思议无漏法，乃至于实相不思议无漏法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然后这样一路下来呢，这个这样的一个步骤啊，就是从一到四的步骤，它是用这一句话来说，那它的步骤就是 step one， 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说第一步你才用意识来学善作意，你先观自能所意如，那能所意如的时候，你观自能所意如，你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叫做息空观，一个叫做体空观。好，那你可以产生空的智慧，就是相应空的智慧叫做空智，相应空的智慧产生空智。那往下呢，第二步以这样的体空智呢来修体空观，你息空最后也会改成体空，你到最后才可以直接相应，所以你息空是基础，然后有的必须透过息空来修体空，有的可以直接修体空，然后达到能所一如尽智一如的时候，你就会成为不失一心，不失一心成就的时候，你的第六意识，原来叫第六意识，这时候就我们会给它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称呼，叫做妙观察智，也就是能观之智，就是你的觉观察觉，你的观察觉就会出来，然后回头，那这时候你回头去看你原来的色受想行识，再回头去做反观的时候啊，你会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呢，当中你那个原来的第七识的情绪去执第八识的那个执啊，俱生我执，有没有找到二？步骤二，我们看数字二。那个二画到往右边，有没有聚观那个聚生我执，就第七识的那个执着啊，你能够破镜，就是你能够去看到它的懒执分，你就可以把它第七识的转掉，变成第十二识，给就会成为第七识，原来是懒执的，而你会对众生都是平等看待，你会有那个大慈爱的心，而不会有隔别之心，就叫做改成叫做平等性质。那第七识你都已经改成平等性质，所以说你的第八识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一直在洗除掉， 不好的一直比例越来越低，因为你这个东西天天这边，这杯水我原来可能三分之一都是黑的，那这杯水倒出来就是黑的不得了，但是我从它黑的里面哦，我加了一杯水，就是三分之二的水是清水，假设它是白色，我们家或就用有些水彩来讲，我加入白色，那我加入白色的时候，这杯水是不是啊，它基本上就是变得很淡很淡的灰色，这时候我把这一杯水倒入另外一大桶的白水泥里面，请问你看到黑的几率还有多少？基本上应该看不出来了。就是这些说，当你不断的在洗除，不断的在洗除，你操作从第六意识操作，然后到第后把第八、第七意识也改掉的时候，你第八意识里面应该就是只剩下最后你要成佛的那个状态，所以你到最后再改过去就是大圆净智。所以我跟你们，当你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开始练习，不要看，就是先看自己的情绪来自，然后才能够想出正确的方式，而不要探讨是那个，不要直接认为就是我是对的，然后就理直气壮，这时候反而会变成叫做顺理称，那是属于称会里面的一种很大，占了三分之一里面的条目了，那是属于顺理称。称顺理称不是有理的哦，它是错误的一个称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。